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的圣经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应该是第七节开始哈。这段圣经呢是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保罗讲完这个的理论之后呢，就进到很实际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保罗写他的书信呢，都是建立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呢第后半呢就讲到说怎么样把这个真理理论呢用在我们生活上面。那么我们来读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们来第十一节开始，刚才有一个重复了，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百解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助，面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读到这里。其实呢，我们上次呢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讲到很多的一，那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众人虽多，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么他提到说，我们起码呢有五个一。第一，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虽多，但是人是一个饼，一个的身体，都在个身体。我们是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功能，但是呢，我们就好像身体里面的器官一样，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彼此的相连，并且呢息息相关。当一个器官有问题的时候，虽然其他器官没有问题，但是单单这个器官有问题的时候，都会影响到全身。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观念，我们都在身体的里面。同时呢，保罗也说，每一个基督徒一信耶稣之后，都领受了圣灵，但是这个圣灵不是千万个圣灵，乃是只有一个圣灵，分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圣灵呢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因为呢圣灵是一个合一的灵，推动我们合一的灵，因此呢圣灵会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彼此相爱的事情。当某弟兄没有来聚会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会为他祷告，圣灵也感动我们去关心他，这是主动性的。当我们有时候这个灵命软弱，有时候讲出一些破坏合一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会禁止我们说，不要说，不要讲，因为你讲出去呢，整个身体就会受到损害。因为呢，圣灵本身就是一个使得我们合一的圣灵。同时我们也有个指望，同一个指望，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单只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同路人，我们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方向，甚至呢同有一个归宿，所以呢同一个指望，我们同做一个见证。保罗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这三个都是见证。我们相信主啊，这个主呢不单只是说哎呀这个世界有神那么简单，乃是说主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因此呢，当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都有信仰，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有神，这个宇宙有神啊，但是呢他们不一定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把神的荣耀荣美彰显给我们，并且借助他的圣体 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把我们拉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所做的同一个见证。所以这个叫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说你相信有神我相信有神那么我们就是基督徒，不是，我们都相信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神自己。最重要，我们还有一位天父。圣经说什么呢？这位天父在众人之上啊，冠服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好像小柱子一样，不同颜色的柱子啊，不同的这个的啊，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的 quality 吧，啊，品质吧。但是呢，天父就好像一条绳子、一条线，把我们众人都连在起来，成为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项链一样，不同的宝石连串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条项链。因此呢，保罗说我们都是一样的，请各位记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简单，因为他是一个跨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到处跑，他 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到处传福音。那么甚至在犹太人当中，他本身是犹太人，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操作不同的方言啊。虽然他们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啊，因此保罗说一的时候，何等的不简单，何等的不容易啊！因为单单他自己犹太，作为犹太人都已经那么不一样，但是他说我们有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更大的一样，更重要的一样，把我们连接起来。好，但是呢，我们是一样，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不会说你信耶稣之后呢，就全部变成一模一样。我们的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样貌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呢，人说人生来平等。其实呢，这句话有问题啊，不平等的，对不对？你的背景就有些人生出来就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对不对？我们生出来不是，怎么说是平等了？有没有？人就很多的不一样的，样貌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的背景呢，使到你觉得你所做的事情、你所想的方法，你都觉得是非常正常。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模一样的想法，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这个背景使到你认为你所想的、你所做的、你所讲的是全世界最正统的，并且是唯一的正统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人家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老是说你为什么跟人不一样？其实他意思说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啊？其实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九型人格》，对不对啊？人格就有九型，那么不一样的哦，我们才干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人真是才干特别高，特别厉害。有时候我看见一些人，哇，他一天做十件事情，我一天只做一件事情，做已经很辛苦了。他今天一天就做十件比我们更大的事情，因为他的才干实在是惊人。能力也惊人，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我们成熟度都不一样。各位，我刚才讲的种种啊，样貌、背景、个性、才干、能力、恩赐、成熟度，都是神把这些人带到同一个教会的里面，带到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带到同一个家的里面啊。在效举方面呢，我们就有很多的适应与学习了。因此呢，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铁磨铁，对不对？磨出刃来。”Iron sharpens iron， 对不对啊？铁磨铁，就磨出刃来。效举方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与学习。积极方面呢，这些的不一样，却丰富了我们的个人与教会。这是不一样，就丰富了我们的个人与教会。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A Million Thanks》啊，一百万个感谢。我们以为说这本书里面很多感恩，这个感恩，结果呢，他在申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那个编辑，美国国会图书馆给他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把这个 thanks 这个字写一百万次 ，thanks 都这样子哦，写一百万次，所以他的名字叫 A Million Thanks， 一百万个感谢啊。那么原来呢，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个的制度。一个字重复一百万次不算是书，那个不是书啊。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字啊，使到一本书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好，我们中文啊通常用的字呢叫6000个字，对不对？好，那么6000个字合起来，哇，那么丰富的一本书啊，不一样的文字合起来变成一本非常丰富的书。当然我们有一个想法，哎呀，这个人那么多，这个的很难适应，所以有些人呢就说，哎呀，我们教会最好不要那么大，因为一大的话人就多了，人一多了问题也多了，对不对？人一多了就很麻烦，我不适应，我适应几个人，我已经没有精力了，还要适应那么多人，这样子啊。其实是不是一定呢？感谢主，上帝过去几十年给我有机会在不同教会讲道，我看过一些教会30个人，一些小教会30个人，问题多得不得了，只有30个人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每天的问题，每个月的问题啊，这是很多。但是我看过一些比较大的教会啊，但是不断的成长，大家来到教会都是高高兴兴的啊，非常同心合一的啊。有一个教会呢，我刚从菲律宾回来，我去香港开一个差会的董事会，然后在菲律宾去安排一些的这个救灾的事情。那么我顺便呢去参观一个教会，是我几十年想要去参观的啊。我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20几年前就听见这个教会呢非常的蓬勃啊，一直想要去，结果呢想要去了20几年都没有去到，这样子。本来去年要去，但是也约不到那些人啊。结果这次呢，我有机会约到那个主任牧师。那个主任牧师他给我1个小时啊，跟我见个面，这样子。那么这个教会30000人呢，是全菲律宾发展的最快的教会，全菲律宾30000人。他们的历史呢只是比主恩堂早几年而已，大概是1981-82开始啊。就是一个工程师，就像好像是你们 Qualcomm 这样子啊，上班一个工程师在家里面开始的。他本身不是牧师，是工程师而已，就召集几个人在家里面查经，那么就后来就查经啊，就后来发展了，就慢慢在这个商场当中，在这个职场当中来做工。那么神就很祝福这个的教会，这样子。有几个特点啊，30000人岂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啊？第一，他这个教会呢，不是用娱乐来吸引人的。你知道今天很多明星效应有没有？对不对哈？我们找几个大明星基督徒来去吸引人来去听啊，来去听音乐啊，什么名牌效应啊，这样没有，他们没有什么名牌讲员，也没有什么名牌歌星啊，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啊，门徒训练啊，他们叫 D12 啊，他们就是一个人呢就带12个人3年这样子，就 D12 discipleship 12这样子哈、啊，那么每3年呢。被带的那个人又带其他12个，这样子，一代带一代，就带了很多年了，这样子。那么这很扎实的哈，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我看见我去他教会参观啊，那么他们那个教会就是很注重职场宣教。通常一般教会呢就说请人来啊，你们来啊哈。那么是罗氏人不来怎么办啊？没办法了，对不对？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是去到工作的地方，去到办公室。去到餐馆啊，去到什么地方，在那边就建立查经班，所以他们整个的想法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我们说你们来啊，我们节目非常丰富啊，我们青少年节目很好啊，你们来啊，来啊。但是有些人就不来的，永远不来的，不喜欢来的，你不来我就去，有没有？就去到他们当中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三个啊，他们不会很忌讳的啊，他不会很怕说，哎呀，不要给人有责任。不要给人有要求，因为一给人要求人就怕了，不敢来。我看他们的奉献箱，我们通常的奉献箱叫做奉献箱嘛，英文叫 offering box， 有没有 offering box？ 但是我看清楚，他们不是写 offering box， 他们写 tithing box， 十亿奉献箱。他提醒你，你要十亿奉献。这种教会一般来说呢，比如说了一般人一看，哇，这个教会要求那么高，我就不去了，我去那些要求比较低的，有没有？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教会很奇怪，要求越高人越喜欢去，结果呢它是全菲律宾发展的最快的一个的教会。还有我去那个教会，他们刚刚去了个大的礼拜堂，可以坐一万人啊。我今天没有那个 slide 给各位看，这是我他们刚搬进去10000人。但是呢他们有大堂，同时有很多分堂，其中一个分堂就洛杉矶。 那么其他地方不用说了哈。那么就所以他的策略是有大堂也有分堂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只是建大堂就够了，没有，他们一方面有大堂，也一方面有分堂，双管齐下，最好的策略啊。那么这是他的另外一个特点，我看到的哈。那么另外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教会是很大的包容力，我想想看了这个后来我知道说他们那个教会也是有些非高官呢，有一些是企业家，但是也有一些是非常非常贫穷的人，这个教会都把他们包容起来，这个教会非常非常大的包容力，这个教会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心胸非常大啊，有些不完全的啊，我们看见不完全的我们就为这些不完全的来祷告啊，都是好的事情我们就立刻去鼓励这样子。所以呢，虽然是说几万人啊，但是呢这个教会也是能够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啊，不是说啊教会大呢就一定啊会有纷争，教会大呢就一定有问题，看我们的心胸怎么样，看我们的包容力怎么样，看我们的忍耐力怎么样，看我们的爱是怎么样。这是我这一次所看到一个现象。好，很快来看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读到说我们很多的异样，但是我们有很多不一样，就好像身体呢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功能的器官一样。刚才我们读到那段圣经，我稍微解经，我们需要解经一下哈。这个说，所以经上说这个经上是诗篇六十八篇的。其实我们知道说保罗新约的作者引用到旧约的时候啊，有时候是说哎呀旧约的预言应验在新约里面，有时候这样子说的，但是有时候呢他把旧约一个图画呢借来去用啊。好像什么呢，在古时啊，他们那些将军打胜仗之后岂不是有战利品吗？有没有？这个将军就很大方的很慷慨的把战胜的战利品呢就分给跟随他的人，这是一个图画。那么保罗呢就用这个图画讲到主耶稣得胜撒旦，得胜死亡，对不对？得胜这个审判之后呢，他把战利品呢就分给跟随他的人。当然这个是个图画，你不能够一点一点来去啊，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他只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来说法，是说主耶稣今天已经在十字架得胜仇敌，得胜死亡，得胜有审判，因此呢他把各样的战利品分给跟随他的人，就是基督徒。什么叫战利品啊？战利品就是属灵恩赐，这个就以弗所书里面所说，我很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啊。因此呢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了啊，我们今天有的恩赐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把战利品呢分给跟随他的人。战利品呢就是属灵的恩赐，在这里的解释哈，跟随他的人是所有的基督徒，并且呢他分给人的时候呢，罗斯你念英文圣经，他说 apportion 就是说根据他的旨意啊，分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分量。这里说什么呢？分给我们，量给我们的恩赐，分给我们啊。因此呢这个也回应到主耶稣讲的比方，有没有说我们人都不一样，我们能力不一样，有些人领受五千的，有些人领受两千的，有些人领受是一千的啊。那么分给我们，让我们拿着这五千啊两千一千去做生意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五千呢就去做生意，就赚五千，两千那个呢就赚两千，结果那个一千的啊，不晓得他心理状态是什么，可能他是很生气，为什么只有一千啊？为什么他五千？为什么他两千？都生气不用了，生气不用了，结果呢，到见主面的时候，那个他说我是怕你知道吗？这些人真是很毒啊，自己错还怪罪别人，对不对？你这个人啊，主人，我知道你的心肠是何等的狭窄啊！你没有收，你没有种的地方还要去收，你看你多 mean 这样子啊！所以呢，我就怕了，我就把那个钱呢藏在地上，然后我就还给你。各位，今天神也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机会。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几十年来，甚至呢做了几十年基督徒去见主面的时候，神所给他的资源、才干、机会一点都没有用过啊。 元素呢交回给上帝，他以为是很好，结果呢受到主的责备。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按才干受责任。因此呢，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我想有几个基本态度。既然呢神分给我们是按照他对我们的认识，他的主权，他的智慧，因此呢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与智慧，不要生气。看见人特别的有这种的才干才华恩赐的时候，这是神的主权与智慧，你不要生气。但是你有记得呢，在小事上忠心，神也要把更大的事派你来去管理。派你来去管理。我刚才说的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位弟兄，他本来不是传道人，他只是一个工程师，跟我们一模一样。不过他很单纯，他说我不如在家里面开个查经班吧，我不如在公司里面开个查经班吧。他就忠心带领查经，查经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变成一个的小教会、中教会，后来大教会，变成一个巨型的教会。各位你记得，不是说有一个三万人的教会就请这个弟兄来带领，没有，他是从小事一个忠心的查经班就慢慢来去做起的，小事上来去忠心。我这次也碰到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也是算是我过去到现在认识他几十年吧，他是做生意的，比我年纪大一点，没有常常机会见面，但是呢都很有这个的属灵的这个友情吧。这次我在菲律宾碰到他，我就问他说 Andrew 你最大的侍奉的意向是什么？ What is a dream in ministry？ 他说我最大的负担，最大的负担，我希望能够鼓励别人，积财宝在天上， lay up treasure in heaven， 但是我最大的负担，因为他做生意嘛，所以很多的钱啊，经济上面那个财务上面的那个来往。那么他就告诉我一个事情，他最近，因为他是本身是 entrepreneur 企业家，所以他到处呢去也去讲道啊。那么他讲道的时候也呼召啊，他说他最近有一次啊，在一群企业家基督徒企业家的当中来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发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呢？他说我挑战各位啊，在你有生之年，捐100万出去，捐100万美元的，不是 pesos 啊，是一百，不是人民币啊，不也是不港币啊，是也是不是台币，是100万美元，有生之年，不是现在，你有生之年捐100万，那么谁愿意的举手啊？那么有一个牧师啊，看见之后他说，哎，举手还不够啊，这个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口讲无凭啊，还要立刻他们签啊，你们要签字，签字，你愿意有生之年捐100万啊？求神给你的能力捐100万，结果当天收集起来，算一算，总共收了1亿美元了 ，$100 million。其中有一个 pledge 啊，他说他告诉我这位朋友说，我今天来到这个餐会，其实我是没有钱的了，我最近破产。我曾经有钱过，但是我现在没有钱。不过我听你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有感动。若是主把我的财务的状况改善过来，让我破产的这个从这个赤字能够回转过来，我要 fulfill 我的 promise， 我要照我今天所做的100万，我一定要 fulfill， 我答应上帝。结果后来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不单止啊。履行了他100万，他还多捐2次，总共300万。他说神就这样子来去还回他。我看见这个弟兄啊，我这个朋友，其实他以前就是，很卑微，很简单的事情。他看见了就传福音，那么他就是看见那个守卫，看见什么的那个，因为菲律宾很多的 guard。因为菲律宾治安不好，很多 guard 这种的守卫警卫，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啊。那么菲律宾呢，我们岂不是每日天粮吗？ Our Daily Bread 这本小书，对不对？那么在菲律宾呢，在那边印的话，就若是从美国运过去就很贵，所以他申请了这个的版权，他出钱大量的去印这个 Our Daily Bread， 那个每日天粮啊，看见了送一本， 看见送一本，看见送一本，看见别人的送一本啊。那么事实上，最近这个美国菲律宾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啊，这不是就职，是说他上任之后不久，那么菲律宾的教会呢就联合起来说要为总统来去祝福啊。那么我这位朋友就是代表这个的菲律宾的华人菲律宾的教会来为总统来去祷告祝福。那么都是小的事情，就神就慢慢这样子来去祝福祝福他们，不是说一下子就大事情啊。各位，在小事上重心，神要把更大的事给你管理。我们在奉献上能够重心认准上帝，正如我上两个礼拜跟各位所说的，你是不是经验一下，看上帝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叫你无处可容。我这种的在财务上面的这种忠诚的侍奉神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实在是非常的多。我不晓得今天我也不敢呼召你们一人100万不过你有生之年，你在神的面前有个心愿，主啊，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数字我要奉献给你，不是但是给主恩堂，是说我奉献给你，这是一个，你看看神是不是这样子来去让你来可以经历。我们今天我看见这个最近读了这个 Francis Chan 有一本书，不是一本书，是他的一些说法。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怕失败， I'm not afraid of failure， 我不怕失败，我只怕在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上面非常成功。我不怕失败，我最怕是在很多在世上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很成功。我听见另外一句话这里说的，人生里面最悲哀的事情是又成功又不快乐，对不对？又成功但是非常不幸福，这是人生最大最大的悲哀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有生之年啊，把我们的有限的精神啊、体力来奉献给主。各位，你在小事上忠心，神会把更大的事派你去管理。你小的钱管不好，你整天希望神，我上帝，我替你管200万，笑话，小的事情都管不好，你管大事情。小钱都管不好管大钱，谁敢把大钱给你管，对不对？神也会根据神国的需要把更大更多的恩赐赏给你。各位，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恩赐？你就讲说我的恩赐什么1、2、3。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啊，神给你的恩赐啊已经放在你的户口里面，他不是一下子都立刻都给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国度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分批的给你。所以呢，你现在说，哎呀，牧师，我现在只有两个恩赐，不一定，你可能有3个、4个、5个，不一定，因为到国度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恩赐给你。就好像记得我讲过腓力吗？腓力他是7个执事之一，有没有？他的恩赐就是行政管理。第二个阶段，他在撒玛利亚城行神迹传福音，他是什么呢？传福音的腓力，有没有？第三个阶段，他变成跨国宣教士，向那个埃提亚伯太监传福音呢。所以你看见他的恩赐是越来越不一样了。第一个是执事行政管理，第二呢是传福音的行神迹奇事，第三个他竟然做宣教士了，你知道吗？按照不同的那个 level， 神会嫁给他，这是我们应该的态度。所以呢，回到前面，因此呢，我们知道神恩赐呢是来自基督的权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在初期教会这是5个领袖，都是神的主权。我们接纳神的主权，但是呢，我们接纳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忠心忠于所托，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当我忠于所托的时候，当我好好管理的时候，神以后会把更多更大的事派我管理。Number one， 第二。恩赐来自基督的慷慨的精神 ，Christ generosity， 啊 ，Christ generosity， 基督的慷慨。各位，我最近常常思想这个事情啊，有些人问我说：“林牧师啊，你想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增长，很重要一个元素是什么？”我常常说，其中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教会整体都非常慷慨。不是一两个人慷慨，你知道吗？ 是整体慷慨。当然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批一小部分人，他们特别慷慨，捐的比较多，奉献的比较多，有的，但是还不是最理想。最理想是说每一个人都照着神给他的能力来做慷慨， generous generosity。 各位你看看，你想想回去一年，基督对我们实在是慷慨，非常 generous， 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宽恕，对我们的原谅，对我们有时候对他小气，他基督对我们从来不小气的。各位，基督对我们从不计较，是难以测度的一个的慷慨，一个 generosity， 很慷慨，很慷慨。你知道吗？我们美国人，我们算是美国人了，在这里啊，虽然是华人啊，有一个很好的美誉啊。你知道全世界啊，你知道到外面，到外面啊，去洗手间，你去旅游，知道每一个洗手间都要付钱的。你知道吗？美国，你去英国啊，什么地方，唯有美国那就很大方啊，洗手间是免费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美国人这个美誉啊，说美国人是非常慷慨的，非常 generous， 非常 generous 啊。我相信呢，是因为我们的先祖啊，属灵的先祖，美国的属灵先祖，不是我们的先祖，美国的属灵的所谓的那个 founding fathers， 他们是蒙恩的人啊。一个蒙恩的人也会很容易对人施恩，你知道吗？因此呢，我们是感谢主，我们有这个精神，但愿我们都能够承传这个精神，这个 generous。 但是这个不是单单文化上的承传，乃是认识，因为认识基督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慷慨的。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基督呢对我们从不计较，是难以测度的一个慷慨。所以呢，各位必须要明白，侍奉的机会是出于神的怜悯，侍奉的机会是出于神的怜悯。这次我在过去上个礼拜天，我在一个教会讲到，在菲律宾的教会讲到，那么他们教会刚刚好安利两位长老，两位长老，那么我在当中讲到，那么我讲到一个例子的时候呢，我就说到说一个牧师啊，大家听过这个例子啊，每天出去传福音啊。有一次他传了福音之后呢，非常高兴，他的太太问他说，今天是不是有收获了？他说有。那么这个太太问他说，多少人信主啊？今天他说1.5。你听过这个例子了吗？哦，1.5没有听过。1.5。那么那个太太说，哎，我知道你讲什么呢，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对不对？那个牧师说对，但是那个一哦是小孩，那个0.5是大人呢。为什么？因为那位先生已经过半百了，他的人生没有一了，只有0.5而已，所以他是0.5。那个小孩子呢，人生一段长路在前面，所以他是一，合起来是1.5。那么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例子，我是说，巴不得我们都把我们有用的人生，我不晓得各位是0.几啊，很难说，对不对啊？但愿我把我们的人生啊，要献给主，用到刚才那个 Francis 先生说的话，对不对？不要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非常成功。我再说一遍啊，不要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非常成功，成为你一个的迷惑。哎呀，我很高兴，我很成功。对，你很成功，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都会过眼云烟，过眼云烟的过去。那么我讲完这个例子之后呢，那两位长老就出来啊，受安利。那么安利之后呢，他就有点受安利的感言呢，他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两位都超过60岁了啊。刚才林牧师说我们今天见安利两位啊 ，2 elders， 他说这句话我稍微修正，因为呢有现场录音啊，他说我要作为一个 historical record， 一个历史性的记录。今天不是两个长老，今天呢是他说什么呢？我0.25，他也是0.25啊。我们合起来才0.5而已，不是 two， 不是二，是0.5而已。因为我们超过60了，我们不晓得后面还有多少，最多0.25，还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合起来0.25加0.25加起来还是0.5。然后他挑战弟兄姐妹说：“巴不得我们在座的这年轻的，不要等到我们0.25才起来服侍， 的义的时候，把我们的有用的人生都献给主。各位，我们这件事情啊，我们讲福音，什么叫福音啊？侍奉的机会是出于神的怜悯。保罗说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们因为主的怜悯，我有了这个职分。他的意思说 Because of God's mercy, I have this ministry。 保罗深深的体验一件事情，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服侍神，是神给我怜悯，不是你怜悯上帝，是上帝怜悯你，给你有机会服侍。所以我们叫什么叫福音 福音就是得永生嘛，信耶稣得永生嘛，我死了得上天堂嘛，福音 No 那么简单。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说你的人生上帝可以使用。你的人生本来就是好像是把这个氧气变成二氧化碳的一个机器而已，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今天神使用你这个人生，并且会赏赐给你，并且会纪念你所做的一切，这是福音的一部分。另外，侍奉不单只是一种恩赐，侍奉呢不单只是一种的知识啊，当然有知识哈，有这个恩赐哈，但是呢，我常常说，若是侍奉啊，只是一种的知识，一种的学问的话，就是好像火车，对不对？火车什么都有，但是呢，没有汽油，没有动力，没有电力，没有用。侍奉很需要能力。初期的教会，那些的使徒，他们说什么呢？人家说什么呢？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有没有？对不对？什么意思？没有读过书的，对不对？也没有呢受过什么特殊的训练的啊，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才叫小民嘛，而不是高等的，对不对？这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竟然能够翻天覆地，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使用他们。我相信呢，上帝故意不选那些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钱的，故意的哈。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上帝不会用，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上帝用个极端的例子告诉我们说，连这些人都能够翻天覆地的话，就证明说翻天覆地的能力不在于他们，乃在于天，对不对 ？From heaven。当然了，若是我们今天神给你有学问，在座当中很多人有学问，我们的伯父伯母很有学问啊。很多在社会上在公司里面有地位的，当然神也会把你们这些影响力分别为圣，能够圣化它，也能够给上帝来使用，都是可以的。不过呢，上帝用了极端的例子，你看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上帝都可以使用，何况你们。这是这个是 message， 这是一个信息在这里。当然侍奉的恩赐是出于主的馈赠送给我们的恩赐，不是你赚回来的啊！今天我们有这个恩赐，恩赐什么呢？恩赐是工具啊，恩赐是一个武器啊。神叫你去打仗，你是基督精兵嘛？没有一个军人打仗的时候说你自己去找枪、大炮，你没有，都是国家供给的，有没有啊？上帝吩咐我们去完成一个圣旨、一个工具啊，一个事情，他一定会把工具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恩赐。所以呢，我们首先今天讲的两个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我们领受神的那个恩赐，一个是出于基督的主权，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他的智慧，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儿女。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在座当中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你是肢体，但是是一个还没有发挥功能的，有些手，但是这些手从来没有动过的；有条腿，但是这条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挂在身体上面的。对不起，说这句话，啊，但是可以动的，可以走路的，但是从来不走过路，从来没有做过事情。若是有在座有这种弟兄姊妹，我今天给各位一个挑战：你向你的小组长，你向我们的传道人来去说，今天神感动你。我要起来服侍，我不要做一个挂在身体上面那个没有功能的肢体。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啊，我说各位在座当中有些人他们你们觉得这是你侍奉的那个观念，以前是有个观念啊，侍奉嘛就是做义工啊，那个义工呢就是说有时间就做，没有时间呢就不做。很多人看教会的侍奉是义工 volunteer。 各位，侍奉不是义工，好像是义工，但却不是义工。侍奉是一个权利， 是神怜悯你，神给你机会来去侍奉他，使到你平淡如水的人生变成美酒芬芳的人生。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不要懒散不结果子。今天很多人你在世界上很成功，你的餐馆很成功，你的工作很成功，你的学校很成功，你的职业很成功，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什么呢？不要在很不重要的事情很成功，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却非常失败，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求主开我们眼睛，帮助我们在这一点。我们同心来祷告。好，天父，我感谢你，主啊，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说，今天有机会服侍你，主啊，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的荣幸。哦，主，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在这的线上给你来去使用，不要浪费人生，浪费日子。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